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7回。韩立食指飞快的跳动，对着火焰呢弹出了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这些法诀有的一闪即逝没入到了火焰中去，有的呢却是红光一闪却被火焰表面一弹而出，还有的法诀一接触之下爆发出了雷鸣一般的阵阵的闷响。眼前各道法诀的不同意象，韩立脸上神色也随之变幻不定。当最后一道白色法诀打到了火焰上，爆发出了一团团白色雾气之后，韩立食指一顿，停止了眼下的举动，并摸了摸下巴之后露出了沉吟之色来。但是仅仅片刻之后，他突然单手一翻转，手心中呢多出了一套精致异常的阵旗出来，只有数寸大小，小巧异常。手一扬，阵旗呢化为了数道灵芒飞射而出，但是马上一晃凭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韩立身前处浮现出了一个丈许大小的光阵，此光阵颜色分为五色，上宽下窄，仿佛一个巨大的漏斗一样。而在光阵附近，一个个大小符文涌现闪动，显得是神妙异常。韩立一声低喝呀，单手冲火焰虚空一抓一放，那团赤红的液体顿时一下子被凭空射到了光阵中。就在此火焰一入光阵的瞬间，原本静止不动的法阵发出了低低的嗡鸣之声，随之表面呢泛起了一层五色的光幕，一下子将整座法阵都淹没进了其中。韩立神色不变，十根手指头同时冲光阵那么一弹，呼呼几声破空之声发出，一根根纤细的金丝从指尖处一弹而出，一闪之后没入身前的光幕中。韩立食指随之微微一屈，这金丝一下子变得是笔直异常啊，口中念念有词之下，金丝表面瞬间一层一芒流转不动，仿佛呢正从光阵方向传送什么东西过来。韩立两眼盯着这金丝不眨一下，现在他施展的东西是大眼神君所留的一种独创的秘术，可以将神念之力和法阵巧妙地结合起来。此秘术除了可以将神念之力在法阵中放大许多之外，还另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效用，可直接作用到法阵中的物品上。十根神念之力所化的金丝在韩立暗暗催动之下开始时时微微地颤动了起来，同时啊这些金丝表面的一芒忽暗忽明。这个时候啊，要是有人的目光能够洞穿法阵上的五色光幕，就可以直接清楚地看到，在光阵中心处那团琉璃天火焰正滴溜溜地飞快地转动着，在其附近无数大小不一的符文拼命地往火焰中投去，同时呢又有其他符文从火焰中狂涌而出，一进一出之下让整团火焰表面红光翻滚，仿佛沸腾了一般呢。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神色一动，似乎有了什么结果，但是犹豫了一下之后食指一抖，十根金丝呢同时碎裂断开，接着韩立单手一掐诀，光芒嗡鸣之声大作，五色光霞一阵翻滚之下，一团的比原先体积小上许多的火焰从火中的是冲天而起，飞出了光幕之中。韩立脸色凝重，冲此点火焰遥遥那么一指，原本盘旋在附近的噬灵火鸟一个闪动就诡异地出现在了火焰附近，并一张口啊把其吞进了肚子中。火鸟一声欢快的轻鸣，转身的直奔韩立飞来，接着就此化为了一团火球没入韩立身躯之中不见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一只袍袖 猛然地往前方这么一抖，顿时啊，一片青霞飞卷而出，砰的一声过后，青霞所过之处，五色光幕溃散开来，露出了里面的光阵。韩立面无表情地出光阵，单手一招，嗖嗖几声过后啊，数道的灵芒从光阵中激射飞出，到了韩立身前处，这才重新一顿，化为了数杆阵旗飘落而下。大袖一甩，这些阵旗呢，就在灵光闪动中蓦然不见了。远处的光阵也在无声无息之中飞快地消散了。片刻的功夫之后，远处只留下了一颗拳头大的火焰，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韩立这个时候冲火焰一招，如白色的玉瓶一闪，就到了其上空。瓶口一个倒转，一片光霞喷远而出，就将这天火焰一股脑的全射进了瓶中。将瓶子重新收好之后，韩立却双目一闭，盘腿坐在地上不动一下了。看他时而眉头皱起，时而神色呢是阴晴不定，似乎在思量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他才神色平静地再次睁开了双目，并以歪头颅蓦然探出了一只手掌，噗噗一声啊，一团银色的火球浮现而出。韩立双目一眯之下，银色火焰中火光闪动，一缕赤红火苗诡异的一闪出现。深深地望了一眼之后，韩立突然一张口，一团青光是一喷而出啊，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原本只有拳头大的银色火焰，在和青光一接触的瞬间爆裂了开来，接着光芒一脸之后，一颗比原先大上十倍的银色火球出现在了那里。看到这一幕，韩立点了点头，随之张口一吸，巨大的火球顿时化为了一股银焰，将其呢一吸而尽。看样子倒是没有说谎，真正琉璃天火液所有的几种主要功效，这瑕疵品倒还真的都有。唯一有些问题的是，里面似乎掺有几种不知名的杂质，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能否呢真的让人满意。倒是吞噬了此东西，噬灵天火拥有了可以借用精纯的灵气临时提升威能的功能了。只要灵力够多，完全可在对敌的时候一下子威能倍增的。韩立喃喃地自语了几句。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韩立继续静坐了一会儿，思量了一下在四族拍卖会上的所见所闻，觉得自己呢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之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他蓦然地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药瓶，从里面倒出了一颗腾龙丹服下。随后韩立就开始打坐修炼起来。广寒界开启的时间并不固定的，可能长达百年，也可是近在数年之事，他自然要抓紧一切时间修炼了。就算他不打算借助广寒界灵气突破瓶颈的主意，能在此前多增加一些修为神通，进入广寒界的时候也就多安全一分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个月之后，仍是同一间密室中，韩立背生繁盛真魔法相，两手掐诀的在修炼着。但是片刻功夫之后，他忽然神色一动，体表金光一脸，竟收了功法。他袍袖一抖，一块玉牌状的东西灵光闪动的一飞而出，一个盘旋之后落到了其手心中，赫然是一块万里符。表面灵光之下正浮现出了蚂蚁般大小的数行文字。韩立将其抓到了眼前，扫了一眼，目光闪动了一下，竟然已经开启了，看来要过去一趟了。随后韩立将万里符一收，直接站了起来，走出了密室。数个时辰之后，韩立走下了一辆兽车，出现在了一条来过一次的街道上。 他目光一扫，立刻朝附近的某家店铺走了过去。奇怪的是，这家店铺竟然大门紧闭，并没有开门迎客。韩立却毫不在意，走到门前手一扬啊，一道法诀直接洞穿店门而入。结果呢，片刻的功夫之后，店门就自行的朝内打开了。韩立抬腿进入了其中，在门后一名女子俏生生的站在那里，眉宇间一颗晶石闪动着淡淡白光，正是那名叫仙仙的精族女子。拜见前辈，晚辈没有想到前辈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出去迎接，还望前辈见谅。仙仙面对韩立，面带笑容的深施一礼。哈，迎接不迎接的根本不重要，我等修炼之人何必如此多礼。韩某一接到道友消息，可是立刻就赶了过来呀。韩立淡笑着说道，哎呦，前辈说笑了，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还是到晚辈的秘密空间一谈吧，那里呢还有另外一位道友等候着，晚辈要介绍给前辈认识的。仙仙嫣然一笑道。韩立听了神色一动，但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接着就见此女呢将店门重新关好，单手一翻转，五指之间多出了一件法盘出来。她单手掐诀，口中开始念念有词，并冲法盘一点指，法盘顿时光芒大放，一片五色光霞向四面八方飞卷而去。此女和韩立一下子被罩在了这片光霞当中，而这些光霞滴溜溜一转之后，竟然化为了一个五色光阵。下一刻，韩立只觉得四周一切景色是一阵模糊啊，就蓦然身处一片灰蒙蒙的空间当中，正是精族女子开辟的私人空间裂缝。韩立目光一扫，立刻就看到了附近处的一个笔直站立的人影。拜见韩前辈。那人影远远的就冲韩立一抱拳，客气的问候道。韩立闻言，双目一眯的打量了过去，只见那人呢，身材粗壮，一身黑色皮袍，面上带着数条淡紫色的疤痕，两眼的金光闪动啊，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彪悍之气。神念一扫过后，此人有化神中期的修为。道友如何称呼啊？韩立平静地问了一句。晚辈月宗。疤痕男子回答道。哦，月兄可是魔金山脉最出名的魔兽猎人，我们这一次想要顺利进出此山脉，还要多多借助月道友的神通才行啊。魔兽猎人？怎么，这位道友经常出入魔金山脉？韩立神色一动，徐徐问道。哦，晚辈一共进入魔金山脉37次，其中7次曾经入过山脉深处过。月宗满脸的疤痕略扭曲，却恭敬地回答道。什么？37次？韩立闻言脸色微变，他当初既然答应仙仙此女进入魔金山脉一次，自然呢事先也对山脉相关之事调查了一番，那魔金山脉中的凶险绝对只有在这位精族女子所说之上的，现在还敢进入此山脉的自然都是艺高胆大之辈，而就是这些人也不会轻易的深入山脉中的，只是在外围击杀一些相对弱小的魔兽，而眼前之人不过化神中期修为，竟然先后深入过魔金山脉数次，虽然说不知道他深入到何种程度，但是绝对是一件骇人听闻之事了。仙仙此女也继续地解释道，虽然此行晚辈和前辈不需要深入山脉，但是要去之地离山脉入口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万一碰到了窜到外围的强大的魔兽，可是有些不妙的，所以呢，为了保险起见，妾身特意啊花高价聘请月兄担任此行的向导，如此的话就可万无一失。月兄可是不多的几名能在魔气干扰下 还能提前知道强大魔兽位置之人呢。哎，仙仙子谬赞了，万无一失可不敢当啊。再说了，这魔金山脉月某也好长时间没有进入过了，不知道里面的情形最近是否有什么巨大的变化了。毕竟上一次进入这个山脉也是百年前的事情了。月宗的倒显得是谦虚异常，嗨，才百余年能有什么不同？月兄当年如此大的名声，这一次又只是在外围，应该安全异常吧。仙仙却微笑着说道，嗯，仙仙子有所不知啊，那魔君山脉的可怕可并不全是在于那些可怕的魔兽，而是有不少是因为几乎天天变化的地形和常年累积的魔气。在这些魔气影响之下，前一天也许还空空如也安全至极的地方，第二天呢就能出现一座大山，并成了某种魔兽的巢穴。对一些魔兽来说，掀起一座大山，催生出一些普通树木，再放出一些魔气出来，根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一次要不明说无需深入山脉，在下最近也的确需要那一瓶万年翠之灵液，仙仙子就是出再高的价格，月某也不会冒此奇险呢。月宗脸色一正地说道，啊，月道友放心，此行的确只是到外围一处地方，绝对没有深入山脉的意思。小妹修为呢还远逊月兄的，可没有这个胆量啊。仙仙听到对方细说魔金山脉的可怕之处后，神色先是一变，但是随即又温婉一笑地讲道，这就行，而且按照先前所说，除了在路上遇到的魔兽之外，在下也不会参与道友和这韩前辈的任何行动，只是呢负责带路而已，仙仙子也没有问题吧。这姓月的呀表情一缓，想了想之后说道，啊，没问题，就算到时候真的另有什么地方需要麻烦月兄的，妾身也会另付其他报酬，绝对不会勉强。金族女子同意道，但是并没有将此话说死了。这一次月宗想了想之后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韩立一直不动声色的没再开口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打量着月宗此人。现在一见二人谈完了，这才终于徐徐地说道，说实话吧，韩某对魔金山脉和魔兽了解的都很模糊，只是通过旁人之口和一些典籍上的记载才知道一些情况的。难得仙子请月道友这等熟悉魔金山脉之人加入，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心中有几个和魔金山脉有关的问题，想来月道友能解答一二吧。韩前辈有何疑问尽管问，晚辈一定知无不言的。月宗不加思索地答应道。山脉中的那些高阶魔兽不说，那些中低阶魔兽是否开启了灵智？灵智的程度和普通的灵兽相比的话又如何呢？还有，这韩立也没有客气，直接询问了起来。而这位月宗显然也真是对魔金山脉极为的了解，听完之后立刻详细的一一解答了起来。一旁的金族女子听着二人的谈话，感兴趣之下也时不时的插嘴一两句。三者就在这种颇为融洽的气氛之下一谈呢就是小半个时辰之久，韩立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料。当最后一个问题也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韩立面露一丝笑意地说道，既然知道这些事情，想来此行可以顺利的，但是不知道仙道友打算何时出发呀？魔金山脉离我们云城不算太远，但也有月许路程，虽然时间充足，也没有办法耽搁太久的。这样吧，前辈觉得三日后出发如何呀？仙仙此女略一思量之下冲韩立问道。月宗点了点头，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好吧，就按道友所说，三天之后我们直接在东门外十里处的地面上碰头好了。
韩立摸了摸下巴，然后同意了下来。岳宗呢也点了点头，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那若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韩某先回去准备一下。韩立并没有在这里多逗留的意思，说出了告辞之言。该说的东西晚辈都已经讲过了，晚辈这就恭送前辈离开。仙仙恭敬地说道，并一番手掌再取出了阵盘出来。于是韩立在二人目光注视之下踏上了传送阵，从容地在灵光中消失不见了。仙道友，这位韩前辈可靠吗？你说他是一位高阶魔修，可是我怎么并没有从他身上感觉到魔功的气息呀？我在魔金山脉闯放过这么多次，对魔气还自信感应很强的。一见韩立啊真的被传送了出去，岳宗下意识的轻吐了一口气，但是马上一皱眉问了一句。因为从一进门啊他就对韩立好奇异常，他知道这位前辈绝对不是像看着那么简单的，所以呢他心中是充满了好奇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8回。《凡人修仙传》第1038回。仙仙听了他的话，叹了一口气，但是肯定地回答道：岳兄放心，说实话，若不是这位韩前辈是位高阶魔修，我还不一定有办法能打动对方的。但是话说回来了，要不是此行非得找一名魔修，我们云城如此多高阶上族，我也不会苦等这么多年的。这么说，这位韩前辈应该还身负掩饰魔气的神秘功法了，否则的话绝没有办法将魔气收敛到这等程度的。另外，我虽然说不知道仙子此行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既然必须一名高阶魔修同行，想来啊不是什么简单之事。另外，仙子选择今年进入魔金山脉可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现在应该正是300年一次魔金山脉魔气喷发的阶段，在此10年之间，那些强大的魔兽可有不少几率窜到外围来的，仙子何不再等上4-5年的时间呢？岳宗沉吟了一下，忽然这般问道：抱歉，小妹呢是另有苦衷，此事不便直言相告，我必须在这2年进入到了魔金山脉中才可，否则下一次的话就又得等上数百年的时间的。小妹实在等不起这般长的时间，只能略冒一次险了。不过也就是因此，我才会拿出一瓶万年萃之液雇佣岳兄的。我也不瞒岳兄，先前找到几个人都没有把握在魔气爆发期间还可以安然带着我们寻到想要去的地方，我这才找到道友的头上。仙仙迟疑了一下，这才苦笑了一声说道：好吧，既然仙仙子如此说了，岳某也只有舍命走上一回了。但是咱们可得把丑话说在前边，在魔气爆发前进入这魔金山脉，我也只有70-80%把握可以安然地把你们带到想要去的地方，但是万一不巧这碰到了什么强大魔兽拦住了去路，或者另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有陨落危险的话，岳某可是马上扭头就走的。并且仙子许诺的另外半瓶翠之灵液也仍然要照付不误哦。岳宗提醒似的又说了几句：哎呀，这个自然，这些都是事先和岳兄说好的条件，自然是不会变的。仙仙婉约一笑地说道：不过我看仙子似乎没有将魔气爆发之事直言相告韩前辈，这到时候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啊？岳宗微微点了一下头，接着双目一眯地问道：我之所以没有告诉韩前辈，是要借助韩前辈的魔道神通，和魔气爆发并没有什么干系。若连 岳兄都无法领着我二人安然进出魔金山脉，就是告诉韩前辈也是一样的结果呀。再说了，一进入山脉当中，韩前辈自然也会知道此事的，只不过是早些和晚些之分而已。京族女子呢，眨巴眨巴美目，面露一丝狡黠之色地说道：“
这话也是啊，不过早些告诉的话，恐怕仙仙子凭现在的代价，就不一定能够请动这位韩前辈了。”
岳宗哈哈一笑，露出了然之色地说道。仙仙嘴角一翘，笑而不语了。随后，岳宗在和京族女子商谈了一些细节事情之后，同样踏上了传送阵，被传送了出去。此空间转眼之间就只剩下了这位仙仙子一人了。京族女子脸上流露的笑容缓缓地收敛了起来，并且黛眉一动之后微微地皱起。忽然她猛然长袖一抖，顿时一团青光从袍袖中一飞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化为了一只拳头大的淡青色小兽。只见此小兽啊，浑身鳞片，四肢是利爪锋利，同时头生双脚，獠牙阔口，竟一副和麒麟真灵一般无二的模样。只是这只小兽呢，模糊异常，却是无形之体，一副风一吹就可能溃散消失的样子。你确定的地方就在这两年开启吗？可别算错了日子，只要算错了几年，我可就白冒一番风险的，还可能会错过了这天大的机缘呐。仙仙望着眼前的麒麟虚影，凝重异常地问了一句：“
怎么，他现在还信不过我？以前对你的指点可曾经错过吗？要不是你从前呢告诉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哼，恐怕还没有现在的成就吧。以你们京族人的天赋，短短数百年就修炼到了如今的境界，在你族人眼中可算是天纵之才了呀。”
那麒麟虚影一扬头颅，懒洋洋地说道：“从我出生之日起，你和我就是半生状态，我若出事了，你同样会魂飞魄散，又怎可能信不过你？但你毕竟只是当年那只真灵麒麟的一缕分神，万一记错或少记了什么，也不是不可能之事。我心里有些不踏实而已。”京族女子盯着眼前的迷你麒麟，毫不动怒地说道：“
不错，我只是那只麒麟真灵自爆的十万分神念之一。但是当年他已经被大敌逼得陨落在即，就算不自爆元神同样无法逃得性命。虽然最后施展逆天神通将元神分裂成了十万分之多，但是为了置于死地而后生，以后呢还有重修的机会，可将几个最重要的信息在每一份神念中都复制得十分的完整啊。这个真灵之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哎呀，放心啦，绝对不会出错的。”
迷你麒麟嘿嘿地说道：“嗯，的确，我能修炼到如今的境界，多亏当年你俯身在尚是胎儿的我的身上。不过嘛，麒麟当初如此做，原本也是想趁机啊借胎转生的。我虽然不知道你最终为何没有成功，反而呢和我的魂魄成了半生的关系，但是你当年对我可谈不上有什么好意的呀。”嗯，
仙仙这目光一闪，抿嘴一笑地说道：“哎呀，怎么还提此事？我最终不是没有成功吗？也是我倒霉，竟然附在了你的身上，否则当时我找其他人的话，说不定早可以逍遥自在了。”
迷你麒麟一听这话，体表灵光狂闪几下，似乎心情的一下子变得急坏了。“
算了吧，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当年的情形吗？当时我出生在京族小村子当中，尚未出生的胎儿就只有我一个。你不过是觉得呀，当时我的魂魄神智尚未真正成型，想更加轻松地占据这个躯壳，这才是真的。”
仙仙却嬉笑了几声：“
当时我能逃出升天，本身神念之力也快耗尽了，那自然要找一个最容易附身成功的呀，否则一个真灵级别神念的十万分之一占据一名成年精族的身体，仍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找上你？哼！迷你麒麟哼哼了几声，无奈地说道：好了好了，当年之事啊，你我都不用再提了。虽然说你没有转生成功，但是也保住了性命啊。这一次进入真灵之穴，更是同时对你我都大有好处之事，可千万不能有什么差池的，要不啊，我现在自觉修炼到了瓶颈，即使再过数百年也不一定有太大的进展，否则完全可等修为大进之后再去寻那真灵之穴的。虽说要多等好长的时间，但是总比现在和两个修为都比自己高的存在一起进入黑金山脉的好啊。精族女子呢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们精族人的天赋实在不高，虽然有我的指点，外加以前服用了不少灵丹妙药，想要像以前那般进步神速还是不大可能的，倒是你耽误了如此长时间的话反而得不偿失。哎，但话说回来了，要不是真灵之血恰好被那头负伤的圣阶魔兽占据了，你即使冒些风险还是一人行动更稳妥一些吧。麒麟虚影话语顿了一顿，又继续地说道：放心吧，你不是已经准备好几种反制那二人的手段了吗？他们若是没有其他心思最好，那万一真有的话，那些手段施展出来，即使是比你高出数阶的普通存在，不提防之下也肯定难以抵挡的。普通存在？你的意思是说这二人中有人不普通了？不会这些手段会失手吧？这位女子呀是聪颖异常，转眼之间呢就听出了一些什么，神色为之一凛。哎呀，你呀，你和这两人都只是先后接触了两次，我虽然藏在你体内，但是呢也能感应出一些东西出来，那月宗身上的气息时强时弱，若有若无，同时接近下，眉宇之间隐隐的有一股煞气透体而出。哼，我没看错的话，他应该修炼的是一种以隐匿和一击必杀之类神通为主的霸道功法，当然了还应该兼修其他一些神通的秘术，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在魔金山脉来去自如的。不过月宗相对那位叫什么韩立的家伙也只是稍微有些特殊，不足为虑。后者不但修为啊远超月宗，而且呢身上功法和神通都很不大简单呐，连我都感到很危险的样子。不过我教给你克制他们的方法都是现阶段可以使用的最厉害的手段，特别其中的保命手段呢更是变幻莫测，纵然争斗起来无法击杀对方，但是自保脱身却是绰绰有余啊。迷你麒麟用自信的口气说道：既然这么说，那我也就安心了。不过相对此事，我却一直更担心另一件事情的。仙仙轻吐了一口气，目光闪动地说道：哦，有什么问题？迷你麒麟尾巴摆动了一下，有些好奇了起来。这当年那头麒麟元神自爆之下，残魂可以分化为十万多的逃走，那最后这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吧？那些人同样知道真灵之穴的位置才是，如此数百年过去了，那地方不定已经被人打开过了，其中的好处也早已被人先一步的拿走了，我们别到头来是白忙活了一场吧。仙仙啊斟酌语气的一句句讲道：当年所分裂的神念虽然众多异常，嗨，但是啊真正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剩下的再除去附身失败和出了其他意外的，是否还有其他的神念存在，哎呀我还真不好说的。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算 真友也和我一样，早有了自己的人格，谁也不会轻易被童话吞噬的。不过，未真正打开真灵之穴之前，谁也不知道到底如何的。但是我觉得呀，可能性不大。
麒麟虚影啊，声音一变，凝重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只要能得到真灵之穴中的好处，这以后的修炼应该就可以一日千里啊。
仙仙自语着喃喃说道：
呵，这倒也是，否则我怎么会将此信息保留得如此清楚呢？
麒麟虚影提醒着说道。这一次仙仙微笑一下，未再接口说什么。那麒麟虚影呢，这个时候围着此女一阵盘旋飞舞之后，忽然飞快地又说了一句话：
好了，那名叫韩立的存在神念不弱，以后和他一起上路的时候，没有必要尽量不要联系我，以防的被他看出些什么来。物品下一次在现身的时候，最好已经身处真灵之穴中了。
随之麒麟虚影往精足女子身躯上一扑，顿时一闪呢，就不见了踪迹。此女轻叹了一口气，身形一动之下，也同样走进了传送法阵当中。一晃手中的阵盘，丽影在灵光闪动中一下子消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天之后，云城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一名面容普通的青年，一身青袍，双手倒背，站在山顶处的一块巨石上，俯视着眼前的翠绿的景色。他身形一动不动，脸上神情平静，正是依约到此的韩立。他已经来到此地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天色刚刚大亮不久，看来是来得早了一点。不过他也难得有时间这般悠闲，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之后，心情似乎也一下子变得不错起来。韩立并没有真的等得太久了，在等了小半个时辰之后，他神色一动，扭头呢朝高空望去。片刻的功夫之后，天边破空之声一响，一道血红激射而来，几个闪动过后，一下子落到了韩立身旁。一个人影光芒一脸浮现而出，却是月宗本人。
拜见韩前辈，让前辈久等了。
月宗冲韩立是一抱拳，客气地问候道：
没关系，我故意来早一些的。
韩立摇了摇头，面孔上看不出丝毫的异样。听到韩立如此一说，月宗笑了一下，就随意的在附近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盘膝坐下了。韩立呢，则仍然站在巨石上眺望，并没有下来的意思。结果一顿饭功夫之后，仙仙此女也同样赶到了。当她所化一团白光从空中斜着直接坠落而下的时候，韩立眉梢是稍稍的一动，而月宗也一下子站了起来。
仙仙子也到了，如此的话人就到齐了，来，我们出发吧。
接着人影一个晃动，化为一道青红寒力腾空而起。月宗和仙仙见此，自然二话不说紧随而去。一个月的路程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呐，再加上进入摩肩山脉的一个月的时间，故而若是此行顺利的话，三个月后呢，他们就可以重返云城了。韩立如此暗自思量着，驱动动光呢向前疾驰而去。一路无话，一个月后，韩立三个人飞过了一片绵延的无名山脉之后，前方蓦然出现了一大片青色云雾形成的无边的雾海了。
这就是进至摩金山脉的青灵云海，也是可以进入黑金山脉的唯一的入口处，想从其他地方要硬闯的话，嘿嘿，自然只有是死路一条啊。
月宗一见此雾海，目光闪动地说道，话语隐隐的有一丝兴奋之意。韩立就站在月宗旁边，目光呢朝远处雾海望去，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仙仙此女看到前方的情形，眼中也闪过了热切之色。随后三个人遁光再起，在岳宗的带领之下，直奔远处雾海激射而去。那雾海啊，看近时远，三个人遁速不慢，仍然化为了一盏茶的功夫，才真正的靠近了过去。遁光中的韩立神色忽然微微一变，原本在远处尚未发觉，如今一近前呢，竟从青色雾海中听到了轰隆隆的闷响之声，仿佛里面正雷鸣大作，声势极为惊人。忽然岳宗所化血光一顿，在青色浓雾前停了下来，并现出了身形，单手一翻转，手中多出了另一块金灿灿的令牌，一扬之下，一道金光呢直接没入浓雾中，不见了踪影。顿时原本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在金光所过之处纷纷退避开来，忽然形成了一条天然通道。两位道友跟好了啊，千万别离开此通道，否则的话可是会有不小的麻烦呀。岳宗叮嘱了一句，就再次驾驭遁光先前飞去啊。虽然说不知道真的飞离了通道，进入到那些青色雾气中会有什么麻烦，但是韩立自然不会无事找事，只是平静地跟在了岳宗身后。倒是仙仙虽然同样的也飞进了通道中，但是却忍不住地在遁光中开口问道，哎，小妹以前也来过魔金山脉一次，这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另一处地方的呀？若是普通人，自然需要先去另一处地方，但是在下总算在此地略微有些名气，自然无需这般麻烦的。岳宗却摇摇头回答道，听到对方如此一说，仙仙自然也闭口不言了。在那道金光在前边引路下，三个人转眼之间就飞入雾海中十余里远了。忽然韩立目光一闪，离许远的下方忽然隐隐地出现了一片建筑群，再飞近一些的时候呢，就可以看清楚，竟然是数百间大小不一的石屋啊，分列两排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小镇。而在镇子最中心处，一座数十丈高的巨大的阁楼，共分五层，用青灰色巨石砌成，看起来惹眼异常啊。镇子中街的道上似乎有些人在上面走动，但是数量并不太多。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9回。